Lesson 5, Lecture, page 111.
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拿世界人口总数来比较，中国的人口差不多占世界人口总数十分之一，又差不多占亚洲人口总数二分之一。所以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上是第一位。那么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根据中国政府1953年的实际调查统计，有6,193,8,035个人。那次调查的数目，据各国人口专家的看法，是相当可靠的，相当确实的。现在离那次调查又有不少年了，有些专家们认为中国人口实际上现在至少有6,500,000左右。这6亿多人口分布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第一，按照地域来看，中国大部分人口是集中在三大河流的流域。这三大流域在上次已经讲过，就是长江、黄河跟珠江。这三大河流的流域都是中国的本部，本部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90%，4%是分布在边疆区域，也就是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第二，按照地方的性质来看，也就是按照城市和乡村来看，乡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只占20%。这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所以乡村的人口占多数。可是近来中国正在提倡工业，工业多半设在城市区域以内，如果工业发达，城市人口一定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土地很大，现在就研究这6亿多人口在这块很大的土地上是地少人多呢，还是人多地少呢？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研究人口的密度。我们先看世界人口的密度。世界人口的密度是平均每方英里有60人，中国人口平均每方英里有200人，可见中国人口的密度是比较密的。再看中国国内各地什么地方人口更密，什么地方人口稀少呢？据调查，长江上游人口比较少，下游一带人口最密，平均每方英里从800人至2000人。北方平原平均每方英里有65人，至于西藏、蒙古的人口，平均每方英里即有1-2个人。现在要说一说中国人口的动态。动态的意思就是指着人口移动的状态。一般来说，中国人口的移动性不大。中国人的习惯是安土重迁。什么叫安土重迁呢？意思就是很愿意平平安安地在老家过日子，绝对不轻易地搬到别的地方去，除非是因为战争、社会上的动乱，或者是水灾、旱灾，他们才不得不走，不得不换一个地方去找饭吃。我们可以举出近代两个例子来说。一个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动乱，在中国西部四川省的人多半被人杀死了，后来从广东、湖北去四川的人很多。又一个例子是山东省的人因为水灾大量到东北去，这都是受了环境的逼迫，不得不移动。沿海一带 有不少人到外国去，这就是华侨。中国在国外的华侨约有1000万人左右。可是这种移动并不是政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叫人民移动。如果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中国人口增加的趋势，按照现在的情形来推测，增加的速度是惊人的。所以近来有人提倡节制生育，可是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思想，是喜欢多子多孙的。所以中国人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们应该知道这6亿多的人口是属于什么民族，有多少个民族，哪个民族的人口最多，以及各个民族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些问题等到下次讲到中国的民族的时候再详细的讲。
Lesson 5 Recapitulation Page 113
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4号白文山复述第4次的专题讲话。昨天我听了地理讲话以后，我觉得中国的自然环境非常好。中国有一句话说，大好山河，形容中国地方好。我现在把讲话的大意复述一次。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大国，位置在亚洲的东南部，是地大物博、人口多的国家。中国的面积和美国的面积差不多，东边是黄海、东海，南边是南海，北边是外蒙古跟苏联，西南边是印度，南边是越南跟缅甸。中国本部有3条大河，最长的要算是长江了。长江流域的土地好极了，长江南边有3个大湖，有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湖边上有农田，出产米相当丰富，湖里的鱼也很多。要是一说鱼米之乡，就知道说的是江南。长江入海的地方是上海，上海是和世界各国通商的大海口，是中国经济中心。长江对中国是有利益的。中国第2条大河是黄河，在中国的北部。几千年以前，中国文化开始是在黄河流域，但是常常发生水灾，沿黄河一带住的人民年年受黄河的灾害，黄河的水里还有泥沙，所以水是黄色的。第3条河就是珠江，珠江在中国南部，广东、广西这2省属于珠江流域。珠江流域有很多山，农田也很多，农产也相当丰富。中国和外国通商最早的一个海口是广州，广州 就是珠江入海的海口。中国本部一共有18个省，中国边疆的地方是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的出产很多，蒙古、新疆有沙漠，当地人多半是靠着养牛养羊生活。西藏有很多山。中国气候是大陆性的气候，它的位置是在北温带，不过北方比较冷，南方比较热，西边更冷一些。中国沿海有不少的海岛，最大的岛是台湾，最有名的小岛是香港，但是香港这个小岛在1842年，在清朝的时候让给英国，是英国的殖民地了。
Lesson 5. Review. Page 114.
张大文是一位市长，也是一位学者。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客气。他最喜欢看书。他说，为增加学识，非得多看书不可。他又说，从前他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总是尽力多买参考书，只要是可以作为参考用的，他都买。买书虽然费了很多钱，可是也得到很多学识。我们学校的总办事处是一所旧楼，今年重修了。重修的计划是按照校长的意思，请工程学的教授画的图。这位教授事前也叫几个学工程的学生参加，他按着实际上的需要，把原来的校长室、教务长室、辅导主任室都给搬了家了。都搬到楼上。至于楼下，从前有两个课室和合作社，也都搬走了。现在完全是各院系的办公室，各院的院长、各学系的系主任都集中在楼下办公。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学制多半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制度，中学、小学采用学年制，大学多半是学分制。学年制非得念满规定的学年不可，学分制可以不必一定念多少年，只要是把规定的学分念满就可以了。他是录音室的主任，所有录音带都是他收起来。有人问他一共有多少盘，他说现在已经录音的仅仅有十几盘，至于录的是什么，你看看这张单子就知道了。他是学统计学的，在大学的时候成绩就特别优良， 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在一个机关里当统计主任，现在他用考试的方法选懂统计的职员。有人问他要娶几个人，他说要娶一个人，也许娶两个人。我们大学有一位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物理学家，一位是生物学家。他们两位的年岁都是50岁左右。此外，有一位教哲学的教授，差不多有60岁了。有一个外国学生问我，中国的盘子和算盘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一样的。盘子是吃饭用的，算盘是计算数目用的。孙先生的家本来在广州的乡下，是在一个山下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人口稀少，风景美丽，他们平平安安的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但是近几年来天灾人祸逼迫的他们不得不搬家，他们搬到了广州市。他们觉得城市又没有好风景，人口又密，他天天想回到乡下的老家，可是不能回去。有一天他很不高兴地说，不但我不能回到乡下去，就是将来我的子孙也不一定能回到乡下。你知道不知道蒙古的沙漠有多少方英里？那里的天气是不是很冷？白天的温度有多少度？晚上的温度是不是更低？在沙漠区域，是不是人口稀？他们靠着什么生活？是不是时常移动？还有，沙漠道是怎么形成的？弟弟问我，什么是半岛，什么是陆地？大陆和陆地有没有分别？我告诉他，这些都是地理上的常识。你先看看地理教科书，你要是看不明白，我再告诉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很多国家都向非洲殖民，所以非洲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殖民地。到了战后，这些殖民地都是新的国家了，他们对原来国家已经没关系了。1937年，长沙市发生战事，很多人民都搬走了，到了战后又渐渐地搬回来。有人调查长沙战时人口动态，把战前和战时以及战后人口的数目调查得非常详细。从前中国人除了念书的以外，还有农、工、商三种人，连念书的人一共有4种人。在这4种人里，念书人的地位最高。1689年，中俄边界发生问题，后来俄国让步了， 这是中国对外国的关系最成功的一次。当时中国办这件事的人对于国家真是有功了。我正在念俄文入门，陆先生来问我，从中国的东北到俄国，通火车吗？我告诉他，可以坐火车。我就知道孙中山先生生在广东省中山县，至于中山县是不是在珠江上游，那我就不知道了。新华农业合作社的社长从前是英国留学生，他的日常生活已经欧化了。有一天，他看见他的孙子、孙女儿都在温习功课，他说，念过的书当然非重温不可，可是新书也要多看。最近有一本新小说《黄海》，是欧洲有名的小说，你们可以看看。写文章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离开本题。如果离开本题，写的范围太广，那就一定不是好文章了。我要买车，我姐姐想跟我合买，我说我用车的时候多，我要自己单买，我不跟你合买。这次水灾受害的地方非常广大，水灾区里的乡村农田，凡是地势不高的地方都是大水，那一带的人民据说也死了不少。这样大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江里出来的水，有人说是下雨下得太多了，所以成了水灾。他写了一本《科学问答》，全书一共有360页，包括800多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有很详细的回答，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写了许多生词之后，就要用这些生词练习写作。练习写作的方法最好是先练习写短文，短文练习好了，就自然而然地能写长的文章了。张市长叫我把市里在战前和战后的人口做一个比较。我问他，你说的战事是指世界大战说的，还是指着上一次内战说的？张市长说，就按上次内战的前后做一个比较就可以了。张先生是从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他说，从前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要联合世界上对中国好的国家共同努力。这句话说了没有许久，后来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有了联合国。联合国有许多国家，大家都很合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常有问题。有一天，张先生有一个问题问我们能不能答。他说，现在许多国家都主张不打仗，可是将来是不是真的不打仗了呢？ 谁能知道？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法子回答。
Lesson 5, Questions, page 116.
根据中国政府1953年调查的中国人口总数是多少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几分之几？那么世界人口总数有多少呢？中国人口的分布，什么地方最密？平均每方英里有多少人？乡村人口占总数几分之几？为什么乡村的人口多？中国人口的动态很小，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人在什么情形之下才不得不搬家？请将中国近代人口移动的两个例子详细说说。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惊人，这和中国一种传统的思想很有关系。这种思想是什么？中国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哪几条河流流域？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几？什么是华侨？华侨分布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哪一省的人最多？什么叫内战？内战对人口有什么影响？节制生育对于人口的关系是怎么样？请你们回答人口和战争的关系。
Lesson 6 Review Lesson Recapitulation Page 121
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五号白文山复述第五次的专题讲话。这次专题讲话讲的是中国人口问题，主讲人是一位人口学专家。这位专家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占亚洲的二分之一。中国人口有6亿零100多万人，这个数目是根据中国政府在1953年实地调查统计的结果。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记录，现在实际上可能有7万万了。这位专家接着又讲中国人口分布状况，他说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观点来看。先按照地方的区域来说，有90%是集中在 长江、黄河、珠江三个流域的。此外的10%是在东北和边疆等地。他又说，如果按着地方性质来说，意思就是说，拿城市跟乡村来说，城市人口仅仅的占20%，乡下的人口占80%。他说，乡下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大多数的人民是农人。不过近年以来，因为提倡工业，所以城市的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了。说到这里，他又说，中国什么地方的人口最多，什么地方的人口稀少。说到这里，他又说，中国什么地方的人口最多，什么地方的人口稀少。他说，那是人口密度的问题。中国人口的密度最密的地方是长江下游一带，平均每方英里从800人到2000人。人口最稀的地方是西藏，平均每方英里只有1-2个人。北方平原平均有65个人左右。这位专家接着又讲人口的动态。他说，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不习惯随便移动，所以人民的移动性不大。一般的人都喜欢在老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绝对不轻易搬家，除非有了天灾人祸，被逼迫搬家。什么是天灾呢？就是水灾、旱灾。人祸呢？就是指着战争，还有社会上动乱什么的。在东北有很多山东人，因为当初山东省有了天灾，很多人到东三省去了。四川也有很多人是从广东、湖北搬去的，因为明朝末年四川动乱，人民多半被杀死了，所以四川人口太少了，因此广东、湖北的人搬到四川去了。可是这种移动不是政府的计划让人民大规模的移动，那是人民自己渐渐的搬去的。最后说到中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增加的速度也很惊人的。这是因为中国人传统的思想希望子孙多，也就是愿意多子多孙。要是有人提倡节制生育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老百姓多数不大赞成。
Lesson 6, Pronunciation, page 128.
达成，大成，达成，大成，达到，大刀。
达到大刀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及格几个及格几个课时可是课时可是物理无理物理无理一颗一克一颗一克医院一元医院一元主任主人主任主人单字单子单字单子基本基本基本基本私立私立私立私立私塾私塾私塾私塾向来想来向来想来幼稚有纸幼稚有纸地势地时地势地时集中几种集中几种市长师长市长师长实际实际实际实际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Lesson 6 Dialogue Page 128
哦，文山，怎么样？功课忙不忙？
忙得不得了，连给你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听说你们这学期有了专题讲话，专题讲话究竟有意思没有？都是属于哪种的题目？
很有意思。我们这个星期有五个不同的题目。
讲的都是和哪种学科有关系的？
你听我告诉你，校长讲话，学校概况，中国教育，中国地理，还有中国人口。
你们一个学期学很多东西啊。
东西倒是学得不少，可是忙得要死。
哦，马教授后天请我们三个人到他家去吃饭去。你跟学兴一定早就知道了吧？
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给你。后天3点钟，我到府上来，我们一块儿去。
学兴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呢？
他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他到府上来的晚一点。
文山，马太太菜做得好极了。马太太是四川人，做四川菜，我最喜欢吃她做的菜，尤其是她炒的菜。
马太太说话，恐怕我听不懂。
你一定听得懂，因为她受了马教授的影响，她的四川口音不太重了。
马教授是在四川结的婚吗？
是的，和日本打仗以后，马教授是在四川结的婚。
马教授不是在西南联大念的书吗？
结婚跟念书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西南联大不在四川。
那个时候他家在四川，他在四川认识的马太太。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马太太人好极了。
马太太做事吗？
她在一个私立的幼稚园当教员，那个幼稚园是专为了回国华侨的小孩子办的。
规模大不大？
一般的幼稚园规模都不大，这一带很需要幼稚园，必须多办几个。有许多小孩子在家里不能入学校，仅仅这一带至少有200小孩子没上学。
普及教育第一件事是得多设立学校。
你说的很对。
好，后天3点钟见了，请向高先生高太太问好。
好的，谢谢你，后天见。文山，你真按着时候来了。
跟小姐定时间，哪里能够不按时候呢？做什么呢，美英？
看书呢。
真用功。
学问不够，得赶快自己充实自己吗？
你向来是那么努力。
哪儿啊？哪儿有你那么努力啊？
别提了，我在这3年里头，简直把中文都给忘了。我们课程里头有专题讲话，每次听完了以后，非得复述不可，我感觉相当的难。
什么叫做复述？这个名称很特别，也是一门功课吗？
就是听了演讲之后，按原来的演讲，拿录音机，把那个演讲自己再说一次。
马教授教书当然教得不错了。他对学生的态度怎么样？
他人好极了。他确实是个好先生，跟他学习，我觉着非常进步。
很多人说他的教学法相当好，尤其是对于外国学生。
是的，他采用的教学法很好，他不是用一种念思术的教学法，他的教学法是用很平常的话，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讲到本题。他是用很容易懂的话，解释很高深的学问。
先生的教学法好，学生自然而然的进步。
总而言之，马教授学过教育，所以他了解教学的方法。
大体上说，我们远大的教授都不错。对于学生的课程都相当认真。
别的教授我都不认识呢，现在只认识马教授，还有外国学生辅导主任，因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你们专题讲话是不是包括各种学科的题目？
是的，我们每天一个题目，所讲的 都是不相同的学科。
都是马教授一个人教啊？
是，只是马教授一个人教我。
马教授是一位万能教授。
马教授的学问是很好。
我父亲跟他是同学。据父亲说，马教授在西南联大四年，成绩都好，每学期都考第一。我父亲说他文章写得非常好，说他做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报纸上要选一个最好的论文，题目是怎样推行普及教育，字数至少要写3万字，结果马教授的文章选上了。
我们下星期要写论文了。
什么题目？
中国文字的演变。我还没想出来怎么写呢。
这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写起来很复杂。
规定我们至少要写5000字，我得请教你了。
客气，你原来还是我的数学老师呢。
现在你是我的中文老师了。
写论文，先把题目了解了以后，再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容易了。作文的目的是要把你的思想告诉了别人。
我写好了以后，请你给我看一看。
你别客气了，外面有人叫门，大概是学心。
我去开。谁呀？
我，文山。
你不是说4点钟就来吗？
我们历史那个会开晚了。
学心。
美英，忙吧？
不忙。我们三个人里头，我相信最忙的是文山。
这倒是真的。每天晚上他用功都是到1点钟。
因为许久没念中文了，感觉有点困难，总得用一点功。
我认为你们的功课里最麻烦的是专题讲话，不但要学词儿，要听讲，又得复述，而且讲的题目也很多。一个星期要讲几个题目？
我们一个星期要讲5个题目。
上星期都讲什么？
除了校长讲话和辅导主任报告学校概况以外，只有3个专题演讲，讲的是中国教育、人口以及地理。
每一次的讲演，因为时间很短，不能把全部的东西都讲完了吧？
只是讲一个大概的情形，换句话说，就是讲得很简单。比如说，讲中国教育，就是讲科举制度跟私塾，还有过渡时期的学堂和现代的学校，以及怎样推行普及教育等等。
关于人口问题，讲些什么呢？也讲民族吗？
只讲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也讲到中国虽然经济落后，生活状况不论怎么不好，但是都不赞成提倡节制生育，意思就是说愿意多子多孙。
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老先生老太太们都喜欢下一代人口多。要是跟别人见面，先说他一共有多少孙子孙女儿。
中国传统的思想也有他们的道理。
那么你赞成多子多孙吗？
中国大家庭很有意思，
像个小团体，
而且孙子好像团圆。
老先生老太太就是团长。
大家都说中国有6亿多人，这个数目确实不确实？
这是根据人口学家说的， 在1953年的时候，调查统计的结果是6亿人，他们的推测现在有6亿5000万人了。中国人口的增加速度真是惊人。
他说中国人口的动态怎么样？
学新，我们现在是考文山呢。
他说中国人在习惯上是绝不轻易搬家的，所以移动性很小。
像住在城市的人有时候还搬家，乡村的人一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搬家。
中国人口这么多，哪儿的人口最密呢？
说起中国人口的密度，长江下游人口最密。
长江上游呢？
一般的说，河流的上流人口都比下游稀，因为上游多半是高山，人口自然的稀少。
人口和战争有什么关系？
世界上不论是什么地方，只要是有了战事，就有大量的人民被杀死，所以不论是内战或者世界大战，绝对不应该再发生了。
按着现在的推测，是不是一定能够没有战争呢？
很难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在战时受的损害太大，还有现代潮流的趋势，所以近来国家和国家发生问题，多半是大家在联合国想法子解决。至于实际上能不能不打仗能解决问题，那就很难说了。
总而言之，战争就是人祸。
不错，战争是人祸。我说一个事实，从前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当过师长，因为老了，全家搬到乡下一个小的村子去住。有一年因为内战，地方上有了动乱，本来很有钱，后来跑到别的地方，连饭都吃不上了。
你们两位的观点是指着受损害一方面说的，可是在过去，有的人口学家认为战争能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所以说战争和人口很有关系。
人口学家这种说法我不赞成。
现在是原子时代了，战争也演变到原子战争，要是再发生战争的时候，给人的灾害更大了。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演讲会，就是讲原子能。
你参加的那个会是什么性质的？是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
是学术性的。
你在哪儿听的演讲？
在学校课堂里。
听的人多不多？
有300多人。
课堂容得下吗？
在205号那个大讲堂。
讲得好不好？
好。主讲的是一位国立大学物理学教授，年岁就有30左右。我从前听过许多次原子能讲演，都是大同小异，这次他讲的和别人大不相同。我听了以后才知道他真有高深的学识。
你是研究历史的，听原子能做什么？
这是常识啊。
现在该我考考你们了。
好，你出题目吧。
人都是愿意一生在自己老家平安过日子，不喜欢随便搬家。这两句话要是用文言怎么说？
说话为什么要用文言呢？
用文言来说，是不是安土重迁？
对了，我也是昨天才学的。这句话是什么书上的？
是《汉书》上的。
美英是古今文学都懂。
哪里？
中国从前有的人真是几百年不搬家的。
从前的人除非被逼迫才搬家。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往马教授那儿去了。
美英，坐车去呢还是走着去呢？
不很远，可以不必坐车。
美英，不行吧？
谁说的？我天天到学校都是走路。
高先生从前很喜欢走路，他还是那个习惯吗？
我父亲还是那个老毛病，下雨他也出去，他说走路对身心都有好处。
高先生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
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怪不得高先生身体那么好呢。
文山，我们下星期上山好不好？
好啊。
我也参加。
如果天气不好，要是下雨就取消，再重定日子。
星期六几点钟在哪儿见面？
下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在省立工学院门见。
省立工学院在哪儿？好像在北葫芦似的。
对了。
说着话走路，不知不觉的已经要到了。
马教授家我还没去过呢。
你看那个小红楼就是。